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又到了北京访问，此行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他是否可能影响即将举行的美朝二次峰会呢？记者叶斌将在北京为您详尽报道。另外，中国最高法的卷宗丢失案持续的发酵，这究竟是一场司法腐败丑闻，还是一场水很深的权力角力？崔永元的这次爆料能否像揭发范冰冰逃税、演艺圈阴阳合同那样引发连锁效应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几则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新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星期二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金正恩一行是在星期一乘专列离开了平壤，在星期二上午11点前抵达了北京一个特别车站，然后乘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朝鲜官方媒体报道说，金正恩一行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到达中国访问的。随同访问的官员包括了朝美去核化谈判朝方的主要谈判官金英哲。此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也宣布了金正恩在1月7号到10号访问中国。金正恩去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峰会的前夕访问了北京，并且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见面。外界猜测，金正恩此行可能显示他在即将与特朗普举行第二次峰会前再次到北京与中国政府协调立场。中国官方媒体在星期二称，金正恩再次访华说明了在朝美接触陷入僵局的情况下，金正恩仍然认为中国才是继续打开内政外交局面的突破口。在北京发生了20名小学生在校内被一名男子砍伤的行凶事件，官方通报说伤者中有3人伤势较重。根据北京市西城区官方通报，在1月8号的上午大约11点17分左右，事件发生在宣武师范学校第1附属小学校内。通报称，嫌疑人已经被当场控制，受伤的20个孩子都已经送到了医院救治。通报表示，受伤的孩子们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没有生命危险。而在网上流传的学生家长在微信上指行凶者是该校被辞退的校工，并且说重伤学生在宣武医院急救，而轻伤者送进了右安门医院医治。附近一名陈姓学生家长对美国之音表示，从情感上讲，孩子是无辜的，这种伤害儿童的事情当然必须谴责惩罚。他又表示，凡事都有因果，应该要查明那名砍人的男子是否遭遇过校方的不公平对待，而有关领导没有处理好问题，导致问题恶化，导致当事人走上了极端。这起无辜学生被砍事件是中国今年传出的首例，在前几年报复社会的砍人伤人恶性事件在中国多地时有发生。计划要在星期二结束的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并没有给当天的中国和香港股市带来巨大刺激。当天香港还有中国大陆的股市开盘涨跌不明显，恒生指数还有上证综合指数都以微弱的涨幅或者跌幅来收盘。美中两国本轮为期2天的谈判试图为终止贸易战达成共识。美国将要努力推动中国对包括加强保护美国科技、限制强制技术转让等一系列问题做出的承诺来敲定细节。但是有分析人士认为，此轮谈判的意义在于为之后的谈判铺平道路。尽管这一轮谈判是属于副部长级，但是中国负责经济的副总理刘鹤出人意料地出现在谈判现场。外界猜测，这是中国显示他愿意进行实质性谈判的一个姿态。此前，美中两国都对这一轮谈判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乐观。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在推特上声援台湾，批评北京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台湾总统府和外交部在星期二对白宫方面的支持表示了感谢。 美国国安会发言人加勒特·马奎斯在当地时间1月5号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拒绝接受以武力为威胁或使用武力的方式强迫台湾人民，任何对两岸分歧的解决方案必须是和平的，并且要基于两边人民的意愿，北京应该停止胁迫，并且与台湾以民主方式选出的政府恢复对话。针对马奎斯的这项声援，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鹤鸣表示了感谢。他说，美国是台湾在国际上最重要的盟友，持续而良好的台美关系，稳定的东亚区域局势，对于包括台美在内的区域各方都至关重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月2号的对台讲话中说，针对外部势力和台独活动，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继续还是来自中国的消息，在中国当局近期收紧了对高校左翼学生还有社团管控之际，北京语言大学团委社团理事会在1月7号注销了该校的左派团体新兴青年。此前在北京大学的马学会还有人民大学的新光平民发展协会都遭到了当局的整肃。根据家事工人声援团的官网在星期二的消息，北京语言大学关注社会公有的社团新兴青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了团委联合社团理事会做出注销决定。他们指社团因为多项违规不得再以此名义活动，否则将会依校规严肃处理。外界质疑该社团遭到打压，是因为他的成员在2018年暑假曾经参与深圳嘉士科技公司工人维权运动，同时也是嘉士建会工人线下声援团的成员之一。新兴青年表示拒绝承认所谓注销新兴青年社团的决定，并且抗议校方东拼西凑强加规定的打击行为。新兴青年成立于2015年，秉持心系底层、关注社会、独立思考、承担责任的理念，关怀和服务校内外的弱势工农。就在美中经贸谈判在北京举行之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搭乘了专列抵达北京，展开了一场事先没有宣布的访问，而这也是这位平壤的独裁者不到一年内第4次访问中国。我们下面通过电话连线请美国之音记者叶斌来带您了解有关的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先跟我们谈谈这一次金正恩的到访，他的时机点有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那么中国官方是如何来评论这位朝鲜领导人的第4次的访问呢？
今天上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也就是外联部中联部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1月7号到10号访华。那么上午11点左右，金正恩的专列抵达了北京火车站。那么北京站外戒备森严啊。那么这个是，金正恩第4次访问中国。那么有关这次访问的详情呢，比如是否造访北京以外的城市等，中国方面呢目前还没有透露。在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称，有消息将会及时公布。与此同时，美中两国代表团周1和周2正在举行这个贸易谈判，也是在北京啊。那么这个谈判呢，要进一步落实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去年在阿根廷 G20 峰会上达成的一些共识。金正恩访华呢，与美中贸易谈判两件事在时间上恰巧重合啊。有记者呢在记者会上就问，美国和朝鲜官员是否有可能接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这两件事呢好像不在一个层面上。还有记者提问说，有分析认为中国可能将朝鲜作为贸易谈判的筹码，那么陆康就回应说，一些外交议程重合呢没有特别奇怪的事情。那么陆康在回答中反复强调，在中朝之间的传统友谊这个，并且积极评价了金正恩的这次来访。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陆康的评论。
这 次金正恩委员长访华，我刚才已经讲了，如果有具体的成果，我们会及时的向大家发布消息。那么毫无疑问，他这次访华会同中国领导人一块儿就双边关系，刚才我说的深化中朝两党两国双边关系，包括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看法，深入的交换意见。
目前特朗普总统呢与金正恩正在准备他们之间的第二次会谈。韩国媒体报道说，第二次会谈的地点呢可能是在越南。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表示将访问朝鲜，但是他什么时候能成行，到现在呢还不得而知。去年，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会谈之后发布联合声明，同意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然而，金正恩与习近平频繁互动，他们之间的关系升温。中国强调自身在半岛无核化的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北京的角色也引发了众多的猜测。宇文，
是。那么叶斌，虽然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刚刚说到这次的访问主要是针对这个中朝之间进一步深化关系来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其实金正恩去年他对中国三次的访问，每次的时间点大概都在美朝关系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在那前后进行的访问，所以也有一些媒体称作这是北京在跟美国在进行抢人大战。那么对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这场第四次的最新访问，中国的舆论还有观察人士他们又是如何来分析的呢？
那么今天呢恰巧是金正恩的这个生日啊，那么他在中国度过了他的这个35岁生日，这也是很不寻常的，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援引朝韩问题学者王生的话说，金正恩访华表明在朝美接触陷入僵局的情况下，金正恩仍认为中国才是继续打开内政外交局面的突破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石英红今天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认为金正恩想要确保如果跟美国谈判失败仍然能够得到中国的支持，那么金正恩呢希望得到中国经济上的支持，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劝美国减少对朝鲜的制裁，中国呢还有一些战略和外交方面的牌可以打，这都是施英红教授所说的。去年12月，美国宣布对朝鲜的2号领导人吧，这个崔龙海等3名朝鲜高官制裁，引发朝鲜强烈的反应。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文在英文 Twitter 上写道，想想看，你不会在一个感到陌生和不舒服的地方度过你的生日。那么胡锡进呢还认为，与中国人相比，更多的美国人认为朝鲜是中国在贸易谈判方面的筹码。现在呢距离美中贸易谈判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也就是3月2号，已经不到2个月了。那么尽管这次会谈是副部级，中国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仍然出现在谈判桌旁，出人意料啊。王岐山这个中国国家副主席下周将出席达沃斯峰会，那么他会不会与特朗普见面？中国外交部称没有听说这方面的安排。那么特朗普与王岐山如果在峰会期间互动，将是一个热点。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不久前因为举报了明星偷税引发娱乐圈地震的中国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最近呢他把矛头指向了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卷宗门为何会在事发2年之后成为舆论的焦点？那么崔永元所说他自己强大的后台可能是谁？而这次的爆料是否有可能达成不可能的任务，促进中国的司法改革？还是说他会继续的深化和凸显了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中国人权律师、前资深法官钟景化先生，以及独立时评人小明先生，将与您分享他们的观察与见解。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传统，不属于美国籍，是简明美国国会。
孙业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行凯斯，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后面的这些审查官
他说出的那么
他强烈的观点。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青少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欢迎收看观察。
我是林彪，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欢迎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在2018年年底，就在许多人准备迎接新年之际，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却迎来了一场猛烈的司法危机。中国资深媒体人崔永元爆料指出，最高法在2016年审理争议不断的陕西千亿矿权案时，丢失了卷宗。他质疑这卷宗是丢了还是被盗走，用意何在？领导为何不着急？而面对崔永元的爆料，最高法院先是否认，随后又改口称已经启动调查程序。紧接着，负责此案的法官王林清两次发出了自保视频，将事件再度推到了风口浪尖。一个全国最高审判机关为何会发生卷宗消失、监控损坏？而一个最高法法官为何需要拍视频来防止自己被灭口？这背后的水有多深，而调查可能会牵动哪些高层，为何在2年后才曝光，谁又是这场司法黑幕的操盘者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第一位是旅美中国人权律师、前资深法官钟景化。钟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同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的钟景化律师，钟律师，我们知道这场由崔永元爆料所引发的案子可以说非常的曲折离奇，甚至在周末的时候还传出了审理这个案子的法官王林清，也就是稍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两段自保视频的这个主角啊，据说在周末的时候传出了他失联的消息。从连串的发展来看，您能不能先简单跟我们观众朋友谈一谈这起最高法的案件，它到底是一个简单的司法腐败的丑闻，还是说是一场水很深的权力角力呢？您怎么看？
是这样啊，这个关于这个王林清啊，你说大概周末的时候他可能失联，这个呢我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消息啊。可是呢，对于他这么一种情况，这个案件闹得这么大啊，他在中国目前这么一个状况下面，他是否失联，我觉得都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那么从这个本案的这个整个这段时间的发展来看，作为这个最高法院这个案卷失踪的案件，那么肯定是一个这个司法腐败的一个案件，这毫无疑问的啊。这至于说他这个后面啊水到底有多深，是吧？那么是不是涉及到很多的内部的这个角力角斗啊？那么我呢一直认为啊，任何一个司法腐败案件，它总是会关系到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啊就是这种官员之间的争权夺利啊，另外一个啊可能是那种官员之间的打击异己啊，甚至有些时候是谋财害命的啊，这么一些现象包裹在里面啊。所以说本案呢也没有例外啊，它呢也是当中掺和着很多的这种东西啊，它包括你所说的这种权力角斗也好啊，这种东西肯定都是存在的。
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小明先生在线上吗？小明先生您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吗？小明先生 好，我们稍后继续尝试。小明先生似乎听不到我们现场讨论的声音啊，我们继续来尝试。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钟律师。钟律师，那您能不能跟我们简单谈谈，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任何一起司法腐败的案件，就您的看法，它都关系到背后的官员的争权夺利，或者是要铲除异己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啊。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这起案子在两年后，实际上是在2016年发生的，为什么时隔两年才会曝光，而且引发了舆论这么多的关注？您认为对中国民众来讲，他们的关注点又是在哪里呢？
至于说这个案件为什么这个案卷失踪是2016年啊，现在才曝光出来啊？但是从这个案件本身来说呢，因为他二审最后的这个判决下来，应该是在2017年的12月16号啊，就是最终的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那么判决下来以后，我的个人估计就是可能关系到这个案件的一些具体的执行问题，是不是能够执行啊？那么就会引发当事人的一种背后的这种角力啊，怎么样啊，对不对啊？那么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这个爆出来啊，可能就是我前面所说的这么一些原因啊。那么你刚才问到的，就是说，那么在本案的这个案件当中，是个发展的这么沸沸扬扬，那么中国民众关注的关注点在哪里啊？我呢一直认为哈，大家其实也知道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民众也好，你说老百姓也好啊，都喜欢看热闹啊，而且呢，很多的人呢也仅仅是看热闹而已啊。就在本案来说呢，也不例外啊，就大多数的这个民众啊，有从众的心理啊。看到这么一个案件发生了，而且又是在最高法院啊内部发生了，他们呢这个人看热闹不嫌事大啊。当然就说为什么这个案件现在影响会这么大，还有一些原因，比如说跟这个案件这个爆料的人，比如说崔永元是吧，他本身呢是这个中国原来最高这个中央电台的电视台的这个实话实说的主持人，因为他有一种名人的效应，对不对啊？多有关系啊！所以说，民众呢，我前面说的主要是这些方面。当然说也有不少的现在中国的这种民众也好，其他的社会各界人士也好啊，他们一直来就非常痛恨这种腐败啊。司法腐败是几乎是在中国是说，看到就人人喊打的这么一种程度，是吧？他们一看到这种腐败现象出现啊，对官员的腐败呢是深恶痛疾啊，很想的痛打这种腐败啊。当然也有些人可能会想的更多一点啊，那么中国为什么产生这么多的腐败啊，他们希望中国的司法能够更公开、更公平和更公正啊，这是我觉得就是前面的这么一些原因在里面吧。
好的，我们现在有小明先生能够参与我们现场的讨论了吗？小明先生现在仍然没有办法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哈。那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看钟律师，就像您刚刚所提的，可能部分民众是因为对司法腐败的深恶痛绝，另外也有一些民众可能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不过我们看到爆料者崔永元先生，他好像似乎是有一个更高的理想和目标啊。我们来看看，这是他在上个星期接受了联合早报的专访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说要让中国的老百姓对法治有希望、抱信心，那么就要从最高法能够给公民道歉开始。如果我这个案子立了，老百姓就知道谁让你受委屈都不行，而且他会相信国家的法律。你看国家的法律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不管你是谁，你都不能侵犯一个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我想继续请钟律师来谈一谈，您觉得崔永元的这个目标是不是太于高了？那么他甚至说他现在要求的是要最高法能够向公民来道歉，否则他不排除提起诉讼。您怎么样看这个事件的发展呢？
首先我要说的是啊，就是说崔永先生的这一段话啊，我认为呢，如果说严重点说，我觉得他是很单纯很幼稚啊，要不呢就是在他在那里装傻啊。当然说我对崔永元先生本身呢没有什么大的看法，而且一直对他还是蛮欣赏的啊。他作为一个原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这么实话实说的节目的主持人啊， 那么主持了很多的有社会意义的节目啊，也能够给中国民众带来很多的思考和欢乐啊。那么从他对本案的这种表述看啊，其实我一直觉得这种司法腐败的闹得这么大的案件啊，肯定是没有他所说的这么简单啊，也没有他所说的就是说这个最高法院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能够对这个社会公众的这种质疑也好社会公众的这种责骂也好啊，能够产生一个什么真正对社会有用的这么一种反应啊，我是不怎么看好这个情面的东西的，就是说。
嗯哼，那钟律师，我想请教您啊，您在这个中国的司法体系里面工作了有20多年了，那么也有非常可以说是第一手的观察。就您的了解，不要说在最高法院了，就是说在一般的法院里面，卷宗丢失，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嘛？那么通常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来处理的方式？它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这样子啊，其实呢，就是说，在中国有这么多的法院，有这么多的法官啊，有这么多的案件啊，包括司法机关，包括公安机关，对不对？那么呢，平时会发生一些案卷的丢失现象啊，是存在的啊。但是呢，案卷丢失的现象一般会发生在，比如说这个办案人员到外面去办案，然后比如说坐车啊、坐船啊、住宾馆饭店啊等等啊，在这些地方呢，因为呢不小心或者责任心不重啊，导致了这种案卷的丢失啊，这是有这种现象存在的啊。但是像这种法院案卷放在这个法院的办公室里面啊，尤其是像这次这个最高法院的案卷是放在法官的办公室里面啊，这样的就是弄丢了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啊。就像你们所说的一样，大家所说的一样，最高法院是一个戒备森严的这么一个机构，对不对？平时这人家开玩笑说，可能连一只蚊子也不一定你的办公室里能飞得进来啊。所以在这么一种这个地方，居然这个案卷，这个你们说的这个弄丢了啊，其实我觉得用弄丢了这个词呢是非常不大准确啊，应该是说是被盗啊，而且我个人认为呢，它是一种呢有预谋有阴谋的被盗啊。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这个案卷是在最高院这么一个地方办公室被盗，而且被盗的当天这个监控视频恰恰又坏了，而且不是一个监控视频坏了，居然两个监控视频同时坏了，所以这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对，
好的，我们现在欢迎小明先生，现在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小明先生，您在节目当中了吗？
好的，我听到你声音了。
听到我们声音
吗？
好的，听得到，非常清楚。很抱歉，刚刚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那么我想先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谈，针对这起最高法的案件，刚刚我们已经请钟律师谈了很多他的看法。那么钟律师的看法，他认为呢，这可以说是一起司法腐败，但是他也认为很多的司法腐败背后确实牵涉到了官员的争权夺利，甚至是打击异己的这样的一种作为。我想先请小明先生，请您来谈一谈对于最高法的这个案子您的看法。
从目前这些表象来看，这个案子显然非同寻常，这无疑是一种案中案，甚至说是连环案。当然在中国原本就不存在司法独立，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是政治权力或者行政权力的介入，实际上在中国是一种常态。那么但是这个情况还有特殊在哪儿呢？就是说它这里边可能关键涉及到了很多个人的私利在里边。那么这个案子因为20亿吨的煤炭的蕴藏量，如果按200块钱一吨的话，那要接近4000亿人民币。十年前这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它这个案子本身的利益太大。在中国有一个特点，就是钱和权很难分开。但是呢，从这12年的反反复复，我也可以看出这个事情的背景应该说很复杂，背后水很深，可能会牵扯到的很多的方面的高官。因为这个案子可能是两方设计的，现在目前舆论基本上都是在一边倒的倾向于支持那位农民啊。 那么好像这是一个比较支持小崔的这个爆料，但是这个案件显然并不可能这么简单。当然另外还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案件曝光之后，就案件曝光之后，这是一个严重的损害党国形象的一个事件，可是居然各种媒体可以畅通无阻地去讨论这个话题。那么从舆论控制的角度看，很明显最高层是在放水，这说明确实有人想利用这个事件，那这可能就要涉及到当前的政治形势。目前高层可能正在面临很大的危机，他们内部也许有矛盾要激化，可能会牵扯到某些人，因为这个涉及到最高院的话，这件事情上肯定不会是一般的舆论、一般小报纸敢做决定、随便敢批评高院的，所以这事情肯定要牵扯到高院的。但是我也想，如果这件事情只是瞄准高院，我想可能会低估了这个事件的复杂性。
好的，那么小明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就像您说的，这个案件是如此的复杂，那么很特别的是，在中国的这个舆论圈，甚至官方媒体都投入了讨论，甚至提出了一些批评，那么这一点也让人觉得这是非常罕见的。那对于中国民众来讲，刚刚我们也请钟律师稍微谈了他的看法，中国民众非常关注，但是您有没有什么建议，他们可以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继续关注这起最高法的案子呢？
啊，我想这个案件特殊在于他居然在最高院一个戒备森严的地方案卷失踪了，而且监控还失效，这太离奇了。而且呢，这个负责审理案子的法官还录了视频作为证据以防万一，
是
这些事情似乎都超出大家的想象了。有人网上有人说过编小说都不敢这么编，我想民众肯定要关心这场权力斗争，这背后的权力斗争以及涉及到的官场的一些黑幕。可以想象，这个案子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这也意味着这场权力背虽然背后的权力斗争也已经发展到了最高层。应该说，他的案件拖得越久，牵扯的层级应该越高。那么就目前的情况看，肯定已经牵扯到了最高层，甚至说有可能已经牵扯到了政治局常委这个级别了，我想。
好的，我们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看，就像刚刚这个小明先生也提到的，审理这个案子的法官王林清他所发布的自保视频，还有后续的一些相关的反应。不过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在网络聊天室里面有一些网友们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先来看看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在党大于法的中国司法界肯定是充满各种黑幕，中共是拿着手电筒专门检查百姓点灯，而不会检查自己到处点火的。要改变这种非法现象，只有改变一党独大独裁统治才能得到真正改变。崔永元现象正是对这种异常社会的一种反抗而已，应该给予坚决的支持和正确的判断。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STGY007 的网友，他的看法是中共司法的黑幕就是司法不独立，党委和上级领导部门可以粗暴地干涉司法审判，更有未审先判的荒唐局面，没有民主宪政、三权分立、公正的司法审判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署名叫林的这位网友，他说最高法丢卷宗事件最有意思的是现在自己对着镜头拍视频，明确表示自己不会自杀，寻求司法和舆论的保护，寻求关注，已经不仅仅是维权律师的专利了，连最高法的王法官都拍这样的视频了，这是2018年年末依法治国给中国民众上的最后一课。那么就像刚刚这位网友所说的，审理这个案子的法官王林清连日来他发布了两段的自保视频，那么有部分的中国观众朋友可能无法查看，接下来我们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先简单的播出一段王林清法官在他的视频一开始他是怎么样说明为何他要拍摄这样的视频的。
我想啊，通过这个视频的目的就是要给自己为保护自己免遭不受自测留下一定的证据。
好，那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的小明先生啊，您有没有看到了王法官的这两段的视频，您认为他在视频当中提到了哪些重点，我们应该如何来关注呢？
好的，这视频我都看了， 我可以猜测这两段视频只是全部视频的很小一部分，我想可能还有更多的信息没有公开披露。从目前的情况来分析，王林清他可能是无意中卷入了高层的利益争夺，他无论判哪一家赢他都有巨大的风险，很可能其他的官员都回避这类案件，所以才落在了他的头上这个案子。
嗯，
在这个视频当中，王林清主要想告诉外界，这个案件离奇失踪，而且最高院的多个领导，其中包括周强，都不恰当地介入过这个大案，而王林清他本人并没有按照领导人的意志做出判决。案卷丢失实际上就意味着隐藏和销毁关键证据，销毁这些证据，可以想象这些证据一定对某个重要人物非常的不利，而王林清本人就是最重要的知情人和证人，他当然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我想这样。
嗯哼，那钟律师您的看法呢？特别是很多人提到这个王法官拍摄了这样的一段视频，那么也点名了几位这个高层人士，那么很有可能不仅仅没有办法自保，甚至可能给他带来更大的危险。钟律师您的看法呢？
我呢是这么看的啊，现在呢这个视频爆出来呢已经不是两段视频了，已经有三段视频了啊。前面这两段视频呢我也大致看过啊，那么昨天我前天呢又爆出了一段视频，我也看了啊。从这些视频爆出来的东西看啊，那么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王林清法官，他在这三段视频里面，他主要的还是想表达这么一种心理状态啊，一个啊，就让人们觉得这个卷宗的失踪啊。不是他的责任啊，不是他的责任。第二个啊，那么这个案卷的失踪，导致失踪的这个案卷的很多里面的东西，那么呢，别人就看不到了。他想竭力想表明啊，卷宗失踪的很多的证据材料也好，或者说是内部批示也好啊，那么都不是他在故意妄为的啊，而是有其他的人在幕后操纵的啊，所以他总是想在几个视频里面竭力的表明啊，自己一直啊就是这种坚持这种事实和法律的啊，坚持这种秉公执法的啊，所以他首先想撇清自己在这个案件当中可能存在的一种腐败行为啊。另外一种，他当然前面这个小明也说了啊，他内心也有很多的恐惧啊，如果撇不清啊，这个东西又没了啊，那大家就把很多的责任推到他的身上怎么办啊？他是不是有被这种追责啊，甚至被这种追命的可能啊？这是我的看法，对。
嗯，好的，我们谢谢两位啊。那么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在聊天室里面的观众朋友的看法与想法。下面这一位署名自由博爱的网友他说，崔永元敢剑指最高法院，可见其后台很不简单。还有下面这位署名玉玺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国不存在清白的高官和巨富，更不存在没有后台就能够大声说话的人。崔永元如此爆料，没有被封杀、被抓捕，一定是有后台的。我很敬佩崔永元敢于揭露黑幕的精神，也希望爆料能够让人看见中共黑箱政治的一角。但是我不认为中共有什么为民请命的好官，这只是政治斗争揭底的手段而已。被爆料的这帮人下去了，上来的人也好不了哪里去。还有这位署名叫宋冰乙的网友，他的看法是崔永元很可能被某人利用了，但是又不同于江青，所以中共内部有利益冲突才导致了这出戏，有大中必出大奸，谁是谁非，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还有这位署名的是 Ed Zhao 的这位网友，他看法是中国的司法改革和司法独立在中共治下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中共长期把司法作为其统治的刀把子，是维持其专制统治秩序和镇压异己的工具。中国司法的工具化的现状不会因为个别事件而改变，没有全面的政治变革，中国司法也难以实现独立和公正。这样的话题稍后我们节目当中还可以继续来探讨。不过我想要谈一谈的是，刚刚几位观众朋友也提到的，就是崔永元的后台到底是谁。我们这边还有一位署名叫天安门上太阳落的网友，他说呢，他认为这次崔永元爆出的司法黑幕牵扯到出身陕西官场的习近平的马仔赵乐际，由此看来，反习的红二代们挖不动习的龙脉，就开始想方设法的要挖习的人脉。我想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其实崔永元他在1月4号的时候，他曾经参与了一场中国电视节目的演出，那么他自己就说了，他的底气是来自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强大的后台。我们就先来听听崔永元当时是怎么样说的。
我后台特别硬，真的，硬到就是你想不到，啊，而且我也不跟你说，你别打听，啊，省得吓着你，啊，你也用不上，对，但是我这个后台它非常强大啊，就是因为有这些后台，才有这个国家。
小明先生，您怎么看？谁是这个强大的后台？另外，他刚刚在最后提到，他说就是因为有这些后台，才有这个国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崔永元的说法确实非常有趣。可以这么讲，就是说，这个后台或许只是一种幽默，但也不排除小崔他说的是实话。我可以这么讲，就是说，这个案子绝对的不会很简单。单单凭这个地下埋着的4000亿人民币，这件事情也不可能简单，而且不会像崔永元说的那么简单。不就是一个叫赵发奇的农民运气好，买个探矿权探这个煤矿吗？这里边可以肯定，不可能是运气好的那么简单。虽然说崔永元骂得很对，说他说不是不是打牌都只能你们胡啊，但是可以肯定一点，能上牌桌的人都不简单。绝对是，所以舆论普遍都注意到这个案件的神秘的商人女商人这一方，实际上农民企业家这个赵发奇，我想也不可能太简单，他能够告倒上百个官员，能够打官司打12年，打到最高法院打赢这场官司，我想也不会太简单。那么乌有之乡的网站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深不见底的权力暗斗，陕西千亿矿权案的6大疑问解读。这篇文章呢，他把矛头主要瞄准了赵发奇，当然我想对于舆论来讲是可以起一个平衡的作用。那么可以确实可以，就是在中国这种现实情况下，没有办法想象在一个普通的农民企业家能和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去对抗。我个人感觉赵发奇背后可能也有一个相当强大的力量在支持，而且我可以坦白地讲一点，我不相信在中共的统治之下有正义可言。好的，
好的。那么钟律师，我刚刚也听到了您有一些反应啊，针对小明先生所说的这几位当事人如果没有后台是上不了这个牌桌的。那么最近呢，在中国的社交舆论圈里面有这样的一篇文章，署名叫这个标题名为一桌糊不了的麻将。在这篇文章里面很有意思，他就把这几位当事人，包括了揭发人崔永元，包括了这位所谓的农民企业家赵发奇先生，还有一位打字员刘娟女士，那么另外呢还有的呢就是这个法官王林清，把这四位说是他们四位在一块打牌，就是打得热闹，胡牌还早，要等待一点一点磨出结果，这肯定要比范冰冰那场调查长得多。我想继续请钟律师来谈一谈这个所谓的后台之说，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那么这场案件的整个这个发展的局势，这个不仅仅是吸人的眼目啊，更让人觉得说这个背后确确实实有很多很难理解的地方。
首先啊，我想讲一下我对这个崔永元那段话的看法。那段话呢，就像这个小明先生所讲的一样啊，有可能是一种幽默，是吧？那么也有可能是一种真的情况啊。对于我来说，我宁可相信它是一段幽默啊。 如果说真的如崔永元先生所说是这么一种情况啊，我觉得我的感觉，这个反而是有一种崔永元先生给我一种什么呢？狐假虎威的这么一种感觉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就像前面他，你问过我的一段话一样，前面这个崔永元先生对这个社会民众对这个反应的一些看法，包括他现在这种表现啊。那么从这里面可以看出啊，当然说这个案件的背后肯定有很多复杂的背景，这是毫无疑问的啊。但是作为崔永元啊，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其实我对他一直还是蛮欣赏的。但是他在这种话说的好像就是说我很厉害的，我的后台很牛的，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呢，让我反而发生一种担忧啊。什么担忧呢啊？如果说崔永元真的啊是在这件事情当中有这么一个靠山或者有这么一个强硬的后台啊，那么很显然崔永元是在被利用啊，是在被利用啊。如果说在中国这么现在这么一种法治的极其糟糕的状态下面啊，在这个政治民主也是极其糟糕的状况下面，你如果说一旦被利用，那么你就其实是很危险，也是不值得的，对不对？所以说你被利用完了，或者说你产生其他的恶劣的后果的时候，那么你自己都应该是很小心的啊。这既是我的看法，也是我对崔永元先生的一种提醒啊。那么从本案这个整个过程看，大家都看到了，其实不单单人家讲到的后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还从他曝光到现在，后面涉及到什么？原来西安市的这个西安省榆林市的原来的市长、市委书记什么胡志强，还有原来陕西省的省长、省委书记赵振勇啊，包括这个案件后面的什么西小民，最高法院的周强，这些统统被穿进去了啊，或者被弄进去吧，跟这个案件有关系，对不对？当然说这个案件后面角力是很厉害的，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一样，因为中国一旦这种影响大的这种司法腐败的丑闻出来，总是涉及到争权夺利、打击异己，甚至说有可能还是谋财害命都有可能发生这么一些情况。对，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下面这一位署名 Vincent 朱的这位网友呢，他认为崔永元要不有后台，要不拿那个上诉人的达成协议，赢了官司会拿多少提成，要不以上两者都有，毕竟涉及几千亿，什么都有可能。还有这位署名叫 Trevor 的这位网友，他说这件事能够在中国的网络上被看到，就是来自王沪宁级别的允许。崔永元敢说出来这等能让自己被消失的严重程度的事，就是在领导人级别的后台下被喂料的。这件事的有趣的讨论点在于崔永元的后台究竟是谁，想借此事件打击的最高法法官的后台是谁。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周英的网友，他的看法，他说当公权力处于被质疑一方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监控探头都会坏掉，跟这种德性的衙门打交道，还指望他能有公信力？有的话就见了鬼了。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Fitch K 的这位网友，他说那个承包土地的绝对不是普通农民，十几年以前有上千万承包土地，七十年也绝非普通农民能做得到的，只不过小富豪碰上了大金山，中共政府又勾结了大富豪，大鱼吃小鱼的游戏。下面这位署名叫宋义汉的网友，他认为案卷的丢失、摄像头的坏掉，真就是中共的各种各样的讲政治正确表现，其实就是中共钱权交易的黑暗，就是一个人治而根本就没有法治的专制政权，只是没想到权力的争斗已经使桌子下的斗争拿到桌子上面来，面红耳赤的干架。还有下面这位是署名 Nexi Tian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这个法官卷进了高层的斗争，预感性命不测，中国的私营企业家生命财产难保，现在连法院法官自身都性命难保了。 我想接下来我们的讨论焦点，我们想转向针对中国的这个司法体系的问题啊。我想先请我们的钟律师来谈一谈。那么刚刚您也提到了，这起案子如果调查下去，很有可能会牵扯到甚至包括了这个最高院的院长周强，甚至更高一层都有可能。那么您觉得这个调查可能进行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么是否真的有可能对中国，很多人说已经是腐败到了极点，无法根治、无法治疗、无法改革的这样的一个司法体系，能够产生任何的震动吗？
首先从这个最高院发布的一个情况说明来看啊，如果说这个案件的调查仅仅就是如最高法院这个情况说明里面所说的一样，这个是启动了内部的调查，是最高法院机关纪委的这么一个情况说明，如果说仅仅停留在这么一个层次啊，我觉得这个案件调查是进行不到怎么样深的程度的啊。当然说，如果说这个案件影响越来越大了，对不对？那么社会的民众的质疑啊，不单单是在中国范围内，现在这包括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个案件都闹得沸沸扬扬的，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论这个案件一样啊。因为这个案件社会影响太大，到时候比如说中共的中纪委介入了，或者说中共的监察委介入了啊，或者说啊最高检察院也介入了啊，那么就有可能这个案件往深的方面啊，更深的方面进行这个涉及后台的一些腐败的一些打击啊。你说是腐败也好，你说是这个政治角力也好啊，多一样啊。所以说他如果说能进一步深入，那么后面引出的人，那我就说了啊，那么有可能比如说周强这些都有可能被清澈到啊。但是就是说人们企图想比如说通过这么个案件，哪怕是更深层次的一种腐败的打击啊，这种角斗中国的司法啊会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有一点天真的啊。因为在中国目前这么一个司法不独立啊，政治不民主，人权自由又很糟糕的情况下面，这种司法不独立啊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啊，它是因为我前面所说的一样，它是没有因为没有政治民主，没有人权自由，因为一直处在一种这种一党专制独裁的这种一种情况下面啊，即使比如说打掉了那么几个人，即使把周全也打了又怎么样，无非再放几个人上来而已啊。所以说对整个的中国民众老百姓来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对中国整个司法体系产生什么好的良性的影响，我觉得几乎还是看不到这种希望的，就是。
小明先生，在您提出您的看法前呢，我想要谈的就是这个中国最高法的这个法院院长周强。实际上呢，国际间对他呢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是在两年前呢被他的一段话给震惊了。两年前呢，同样在一月份，这个周强他最有名的一段语录，他就是呼吁中国的各级法院要做好意识形态的工作。他当时说到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的影响，他还提到要对这些影响要能够敢于亮剑。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忠于共产党、忠于习近平、忠于意识形态的一个最高法院院长，您认为他有可能在这起最高院的卷宗门里面而落马吗？那么小明先生，您觉得这个现在所谓的这种内部的调查又可能查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好的，刚才钟先生讲得非常精彩。那么我个人感觉到目前为止，就是说从中共开始放开舆论这件事情上来讲，显然最高层内部已经有一些默契，否则不可能允许这个信息这么程度的发酵。所以外界有猜测，周强有可能成为这个事件的靶子，因为目前中共的四中全会迟迟无法召开，其中可能会有他们内部可能有点麻烦，至少他们高层他们意见无法统一，很可能周强这个事件会成为各方折冲的一个筹码。但是这个调查，我想既然高层允许这个事件发酵到这个程度，显然不可能仅仅停留在高院内部自己的自查上，我想肯定 会有更高级别的调查介入。至于这个调查深度，我想会取决于党内斗争的需要。至于调查的结果，肯定不会全部对外公开。从目前来看，周强肯定是涉及到一些问题，但是周强是否被处理，就是说你想的是否会落马，他和这个案件完全无关，而是取决于中共内部斗争的需要，取决于中共内部派系力量对比。所以究竟周强是否被拿下，应该说这个案件只是一个引子，那么最终怎么处置，很可能要看看各方力量的这种折冲，哎，这个才是最后的结果。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聊天室里面有不少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下面这一位的网友他的看法，这位署名叫邓新华的网友，他说用什么撬动体制，体制内海外民运街头运动，我现在不问谁是后台谁是特务，能够借一生之命骂共党，追民主法治公正，都是在推动社会的变革和进步。还有下面这位署名叫关沧海的这位网友，他说党把法律作为了一种工具，彰显中共的自负和自私，王法官属于清正的法律人，之所以被排挤甚至打击，是因为他不可能下水，融不到这个圈子，不是一路人，因此不受信任，这也是中共现有体制下官场的通用选人用人的规则。由此可见，自上而下的官场都是哪些类型的人。还有这位署名叫周英的网友，他说如果你有足够的权，一切的规则都是为你服务的，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任何规则都可以变通，如果你既没权又没钱，所有的规则是为你定制的。那么下面这位署名大陆人生1962的网友，他说北京的水很深，深到了你永远无法见到底的，至于小崔嘛，也不过是一枚小小的棋子而已，都是各有所需的。还有呢，这位署名叫 Jacob 的网友，他说老百姓在国内一条评论说你造谣就造谣，说删就删，崔永元到现在都没事，能够没后台吗？那么另外我们再看到这位署名叫灯火西时的网友，他说不需要在乎后台是谁，把娱乐圈法律界的丑闻抖出来就是对的。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富贵旺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根据崔永元先生的风骨和风格来说，崔永元说的后台指的是中国人民。我想节目最后我们还剩下大约不到一分钟左右，一分半左右的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啊，各自大约30秒时间来我们总结一番这起最高法的案件呢。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调查可能朝向什么样的方向，但是也有人说这调查的程序可能会拖得非常的长，到最后而不了了之。我想最后请钟律师简单30秒谈谈您的看法。
我首先是想说哈，司法本来啊应该是一种呢，兴功聚报啊，定分止争啊，维护这个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这么一个天平和利剑啊。但是现在就是龙门所说的一样，这个司法已经成了一个党的刀把子，这是非常可怕的，也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啊。如果都这样下去，那么中国的司法是毫无前途的啊。所以我们必须大家都要认识到它的根源在哪里，前面都讲到了。它是因为是一党独裁，没有政治民主，没有人民这种自由和人权，多造成这些的最重要的现象。OK，
好的，小明先生，抱歉，20秒时间。
好的，这个案件现在关注程度很高，但是实际上这个案件里边，我个人感觉并不存在什么正义之野可言，实际上是中共内部的权力纷争，有可能是不同的派别之间的一种权力斗争。所以在这情况下，作为普通的民众，只要看热闹就好了。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讨论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钟景华律师，还有小明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呢，将要和您探讨的是贸易战和朝鲜问题互为牵制，美中关系是否斗而不破？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